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一直在学的这个系列，就是要成为神想要的教会。上个星期麦克牧师来给我们讲到了关于这个创造。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有3000人信主，加入了教会。我们看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聚集在一处，这时候天上有响声下来，就像这个大风吹过，然后火焰分别落在了个人的头上，然后每个人都非常惊奇，因为这些门徒们他们会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所以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创世纪11章有讲到有个巴别塔，神就把当时人们的语言都打乱了。但是那一天在五旬节的时候，有圣灵如火焰降下，个人都能够是说不同的方言。他们在讲道的时候也是充满着能力，充满着圣灵，他们听的人就感到扎心，就问说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彼得告诉他们说悔改受洗，所以他们就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这里要看大家跟一起看一下，当时那些新刚刚信靠主的这些信徒们，他们都做些什么呢？就像耶稣基督说的，这是我的教会，我的教会必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这是神亲自建立的教会。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章42节，让我们一同站立，一起来读。我们读42到47节，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读。让我们来读。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切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的话语。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信徒们，他们是怎样的来过信靠你的生活。他们不仅是彼此的交接掰饼祈祷，他们更是喜乐的在一起。而我们 RBC 教会也是你的教会，我们是你的子民。神啊，我祷告你能够更新我们，就像当初早期教会的门徒们一样。如果有人不是很清楚和你的关系，神啊，求你开他的眼，开他的心，能让他能够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美善，看到你的救恩。用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这是一个教会，我非常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他们做什么了呢？他们有提到4个事情， 这四个事情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是彼此交接，然后是掰饼，然后是祈祷。他们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他们就是在做这些事情，他们忠心于做这些事情。大家看到四十二节，很多的圣经翻译有翻译成恒心遵守的，也有翻译成忠心，忠心奉献的。他们没有其他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坚持，要追随，并且是忠心于使徒的教训。这里没有讲到他们有提一些用一些人为的方法，或者做用一些市场的方法，怎样的让教会的人数增长，没有。他们所做的就是忠心于使徒的教训，并且彼此交接、掰饼和祷告。这里一个关键的词就是忠心奉献。现在很不得，我不得不很难过的说到，有许多的教徒，有很多的信徒们，一个星期哪怕是给一两个小时给神，都觉得好像很不容易。其实教会生活应该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任何事情都可以停止他们来教会。我有点头痛了，哎呦，今天我老婆不在，我不想去啊，哎呀，反正任何的借口都有可能阻止他们来教会。其实也不是，比如说，哎呀，我老婆昨天是那个骑车摔了一跤，然后她还是啊有做些有些损伤，然后我带她去教会，然后她那个腿上也都受伤了，也有淤青，有人可能会觉得他就是因为很多淤青啊，会不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所以我今天让他待在家里。那么也有的很多的人会觉得说，我来教会，教会能为我做什么呢？我是来教会是想来社交的，是想来享受一些什么的。这不是应该的一个态度，我们应该的态度应该是要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和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神。当时的使徒们，他们让当时的这个世界整个的改变了。如果我们 RBC 教会能够有同样的一个心智，有一个同样的忠心和恒心忠守使徒们的教训，我们能够忠心的交接、掰饼和祈祷，我相信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体会到，能够体验到当时早期教会门徒们所体会的。我要从四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忠心于教导，是谁的教导呢？忠心于谁的教导呢？忠心于使徒的教训，因为神选择了这些使徒们，神也特别的拣选了使徒保罗。今天我也看到有一些教导真的是让我很担心，他们更看重于个人的经验和 个人的见证，而没有好好的教导神的话语。我会感到很担忧，有的时候会给世界一种感觉，神的话语好像不像个人的经历那么的使人有兴趣，或者说是更有吸引力。有的人更看重特别的经历、特别的异梦或者一种异象，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早期教会，他们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是的。我们今天也同样应该遵守神的话语。让我也问你一个个人的问题，你有没有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呢？你有没有遵守神的话语呢？我们可以来说一下从一到五，就是五是你非常的忠心，一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忠心，你给自己打个分，你是在哪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讲到，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神的话语是如此的有力。神的话语，圣灵能够把人拉向神，能够吸引人来到神这里。这里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彼得传讲神的话语是如此的有能力，当时一下子就有3000人得救。这些使徒们他们都恒心地遵守神的教训，因为神的教训就是神的话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3讲到，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心中的人，你们信主的人心中。而这些信息是来自神的话语的，这些人听见了就接受了，就领受了。你相信吗？你相信那些当时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人他们所做的吗？当你听到信息的时候，你相信在你的心里面这是神的话语。我们相信吗？这本书是最有能力的一个武器，在这个地球上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这本书，它可以改变一个人。听着，只要 RBC 还存在，我们就一定要忠心于神的话语，忠心于使徒的教训。这本书会改变我们，会鼓励我们，也会安慰我们。这本书会给我们一个人生的方向。这本书是我们要忠心的。只要我做牧师，我就要尽我的能力要传讲神的话语，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也不是我自己的意向，或者我昨天晚上做的梦，我的计划等等，而是单单传讲神的话语。这是我们所需要听到的，这是我们需要遵守的，这是神给我们的。 你愿意遵守使徒的教训吗？你打算怎么做来让你更恒心的、忠心的来遵守呢？首先，我鼓励大家要对教会忠心，不要让一些事情能够让你离开教会。确实是有事情发生，比如我太太昨天就摔了一跤，摔得挺厉害，今天不能来教会。但是神的教会，我们是要忠心于教会的。我们今天开始从9点钟已经开始了主日学，有许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今天早晨也是稀稀拉拉来的人不多，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神话语的机会，还有就是参加生命小组的学习，完全的忠心于神的话语，这是当时的使徒们所做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是忠心于团契，他们彼此的交接，他们彼此的忠心。要理解当时早期的教会，他们是很清楚在一起好过单独。我喜欢这个橄榄球，我喜欢看比赛，因为其中一件让我喜欢橄榄球的是因为不论你作为一个个人你有多好，你都不能够一个人来打这个比赛，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团队。当然比如打这个高尔夫啊，或者说是网球啊，他们是个人的一个比赛。比如说那个Serena Williams 哈，她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这个她是一个很杰出的一个网球选手。那么谁是新西兰的一个最好的橄榄球的球员呢？不论是谁，他都需要一个团队，他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来打比赛，一个人来赢得比赛。那么当时早期教会的信徒们，他们非常清楚必须在一起。你是觉得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吗？是不是信靠神只是你自己的事情呢？只要你自己信神就好了呢？在最开始创世纪2:18，这里讲到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没有说哎呀我造了亚当挺好的，就让他自个儿待着吧。不，他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在传道书也讲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你需要教会，你需要有团契，不要轻易的或者说是看轻教会，而是要完全忠心。在加拉太书这里讲到我们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在罗马书里也讲到你们要彼此接纳， 在哥罗西书也讲到我们要彼此饶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互相的劝诫，我们要互相的担当。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二章这里，这些人他们都彼此在一起，他们甚至把田产家业卖掉，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一起，这是他们的中心。你决定做什么来更忠心你团契呢？有一个简单的事我可以鼓励大家的啊，两个吧，成为生命小组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小组，大家一起彼此的鼓励，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的来建造，并且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安慰，互相的劝诫，互相的担当。是啊，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大大的很大的组的话，你可能不能够达到这些。那么一个小的一个生命小组呢，大家组员之间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教会从这个星期三开始有祷告会，我们需要你们一起来祷告。第一个方面，他们是什么？他们恒心地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个就是忠心于团契。第三个呢，他们忠心于掰饼，也就是守圣餐，也就是守这个神的圣餐。当然我们遵守使徒的教训是重要的，我们忠心于团契也是非常重要。是的，我们彼此的需要，我们祷告也重要，但是掰饼守圣餐也是非常重要，是神的圣餐。这非常的重要。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都读这个。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掰饼喝杯是一个纪念，我们应该纪念什么？我们纪念我们的主，他怎样的生活，他怎样的死，他的死就释放了我们，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是为我们而死的。我们还记得他是说的什么，我们记得他怎样祷告，他怎样教训。在早期教会，他们在一起掰饼也是记住来纪念主。但是我们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看到 有人是滥用了这个掰饼守圣餐。他们应该是在一起吃喝，吃这饼喝这杯都是表明主的死，是纪念主，只等到他再来，是纪念耶稣基督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也是忠心于神，他们是属于神的， 但是一起掰饼，他们就每一次这样做都是纪念主。让他们一起在桌前，他们就记得一起掰饼喝杯的时候是为了纪念主，是为了表明主的死。这是一个和耶稣基督的新约，因为这个杯是主的血所立的新约。想象这个重要性，在一个小组里面，大家彼此的分享，分享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有人觉得守圣餐变得很单调，很孤照，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它的价值，我们不认识它的价值，这是我们的缺点。记得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同在的时候，他爱他们，问他走向十字架，那是对我们的爱。想象如果教会是由这样的一群人组成，这些人都愿意为彼此而走向十字架，愿意为彼此来献上生命，我们彼此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是属于主的，主为我们死，也愿我们能够学习主，能够彼此的奉献忠心。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一个敬虔的心，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我们的家不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家，我们是神家的一份子，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合而为一，我们愿意来爱在这里所做的人吗？就像耶稣基督爱我们那样，你愿意来爱弟兄姐妹，在我们掰饼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也表明了我们彼此的团契，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一起来守圣餐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因为我们是合而为一的。他们忠心于使徒的教训，他们忠心于团契，他们忠心于守圣餐，最后他们忠心于祈祷。要理解教会是要忠心于祈祷的，他们在我们看到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早期教会的使徒圣徒们，他们在教会产生之前，他们祷告，他们彼此的祷告，在使徒行传四章我们看到他们的祷告是富有能力的。我们看到司提反，他向一群人分享福音，而这些人却又拿石头打死他。司提反就死之前祷告。我们也看到 哥尼流祷告。哥尼流他祷告，神听见了他的祷告，神回应了哥尼流的祷告，差派使徒保罗去到那里去传福音。而使徒保罗传的福音让许多的人都悔改，就像当时的使徒在耶路撒冷所传的那样，他们也祷告。当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也祷告，监狱的门就打开了，他们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就是他们祷告的力量。当他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们祷告；当他们面对屈辱、面对迫害的时候，他们祷告；当他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祷告。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觉得早期教会他们能够忠心于祷告呢？让我和你们分享希伯来书，和我一起读4: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谁的施恩宝座？是神的施恩宝座。所以这里作者讲到祷告是毫无惧怕，能够来到神的宝座前，是为要得到连续蒙恩惠，要做随时的帮助。祷告带给我们神的力量。祷告能做什么？祷告能做任何事，因为神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看到摩西祷告，神就把红海分开；约书亚祷告，这个日头就在天空停住；大卫祷告，就能够让这个哥利亚巨人被打败。以斯帖祷告，他的民族就得到了拯救。还有但以理祷告，他们就脱离了狮子的口。雅各书这里讲到，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争斗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我们要记住，作为个人，神不是通过个人，神是通过教会。如果我们不祷告，不向神祷告，那么红海不会分开，胜利不会得到，世上的人不会被寻见，巨人也不会被打败，被掳的也不能得释放，因为我们没有求神，我们没有祷告。你要做什么来更忠心于你的祷告生活呢？再一次我鼓励你，这个星期三晚上来到教会。如果只有一个手能数得过来的人，我们仍然祷告，我相信神会听到，神会听见我们的祷告。但我相信越多的人来一起祷告，将会越有力量。 我们忠心于使徒的教训，我们忠心于团契，我们也忠心于守圣餐，我们更也要忠心于祈祷。忠心是很重要的，首先要忠心于使徒的教训，第二个是要忠心于团契，第三个是要忠心于守圣餐，第四就是忠心于祷告。大家和我一同站立。让我们花些时间来验查我们的心，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保罗讲到，这里讲到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这并不是说你有多好，而是讲到的一个团契。首先，你有没有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知道你是属于他的，你信靠了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有没有把你的信心建立在神那里？你有没有单单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你有没有和他有一个团契的？我们常常允许罪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动，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这也影响我们的和神的团契。虽然它不是说会让你丢失救恩，但是它确实是影响了你和神的关系。在我们领这个杯掰饼之前，我们要省察自己。如果你要和人一起祷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你还不清楚自己的救恩，朋友，我鼓励你，我劝诫你，劝告你和今天来和我们聊一下，说凯牧师，我需要信靠神，今天就在今天，今天是救恩临到的日子，我们再花一些时间，我会来带大家祷告，然后我也要请一些弟兄上来帮助圣餐的分